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30号星期二，下面是新闻提要。怀疑是俄罗斯订购导弹进行测试，北韩一个礼拜内第三次试射巡航导弹。美国国务院在星期一公布2023年美国向外国政府出售的军事设备增加了 16%， 上升到破纪录的2380亿美元。被控涉入以色列袭击之后，联合国机构资金危机加剧，最少有13个国家宣布暂停资助。在时事经纬环节入面，我们是会报道香港政府展开基本法23条立法公众咨询，有学者指有可能影响到营商环境以及人才流失。当被记者问到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开始基本法23条立法，会不会担心为香港经济带来反效果的时候，香港特首李家超是这样回答：
如果没有了安全和稳定的环境，无论是什么正面因素都是虚假的，都是空中流角来的。人的流向必然也是针对安全和稳定的地方的。
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杰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南韩军方表示，北韩星期二1月30号向他的西海岸附近海域发射多枚巡航导弹，这个是不够一个礼拜内北韩第三次试射巡航导弹。南韩联合参谋本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星期二当地时间上午7点钟左右捕捉到北韩在他的西部海域发射多枚型号不明的巡航导弹的信号，目前韩美情报部门正在进行精密的分析。参谋本部称，南韩军方正在加强监视和警备，并与美国方面紧密合作，密切关注北韩的相关活动。巡航导弹通常都是喷射式推进，飞行高度比较先进的弹道导弹来得低，这个使到他们更难被发现和拦截。与弹道导弹不同的是，目前联合国对平壤的制裁并未禁止巡航导弹的测试。近几个月以来，南北韩关系急剧恶化，双方都放弃一些重要的缓和紧张局势的协议，加强边境安全措施，并且在边境进行实弹演习。美国国务院星期一1月29号表示，2023年美国向外国政府出售的军事设备增加了 16%， 上升到创纪录的2380亿美元。各个国家试图因为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而补充自身武库，或者是为重大冲突做好准备。这些数据支撑了对洛克希德马丁通用动力和洛斯洛普格雷曼等公司销售业绩增强的预期。这些公司的股价预计在全球日益不稳定之际将会上升。美国国务院在声明中说，武器销售和转让被视为重要的美国外交政策工具，对地区和全球安全有着潜在的长期影响。去年批准的军售包括出售给波兰的价值100亿美元的高机动火箭系统，亦就是海马出售给德国的价值29亿美元的 AIM-120C8 先进中程空对空导弹，以及出售给乌克兰的国家先进地对空导弹。在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与工程处被指控部分工作人员参与去年10月7号哈马斯针对以色列的袭击之后，至少13个国家表态暂停资助该机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承诺对近东救济工程处进行紧急独立的审查，但亦都呼吁捐助国家为了该机构所服务的绝望民众而保证该机构的连续性。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与工程处已经解雇了9个人，并承诺对这些指控进行彻底调查。以色列则誓言在战后停止该机构在加沙的工作。近东救济工程处主任专员拉扎里尼誓言，任何参与恐怖行为的员工都将会被追究责任，包括刑事起诉。美国上个礼拜五立即宣布暂停对该机构的资助，随后加拿大、澳大利亚、意大利、英国、芬兰、法国、德国、荷兰、新西兰、 日本、瑞士、奧地利等國家亦都宣布咗採取相近嘅措施。一艘即將停靠馬爾代夫嘅中國科考船喺印度引起擔憂，印度越嚟越擔心呢一類船隻收集嘅數據可能被用於軍事目的。馬爾代夫外交部上個禮拜表示，應中國嘅要求已經批准呢一艘名為「向陽紅三號」嘅船隻停靠港口進行人員輪調同埋補給，但馬爾代夫外交部表示，呢艘船唔會喺馬爾代夫水域進行任何嘅研究。喺呢個消息宣布之前，被視為親中嘅總統穆罕默德·穆伊祖當選，印度同米代夫之間嘅外交緊張局勢隨後加劇。米代夫批准中國呢艘船停靠嘅幾個禮拜前，印度嘅鄰國印度洋小國斯里蘭卡暫停所有外國考船進入佢嘅水域，為期一年。斯里蘭卡之所以頒布暫停令，顯然係由於喺過去一年半中，至少有兩艘嘅中國科考同埋監測船隻停靠斯里蘭卡，印度對此提出反對意見。去年中國科考船實驗6號喺斯里蘭卡海域進行咗一次海上嘅研究。分析家話，新德里對未來幾日將會停靠喺米代夫嘅嗰艘中國科考船之所以擔憂，係因為擔心收集到嘅數據可能被用嚟喺該區部署中國潛艇。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星期一1月29日返回五角大樓工作，並會晤咗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在此之前，他因為接受前列腺癌治療而缺席了近一個月。
Now, at this important time, I'm glad to be back at the Pentagon. I feel good and am recovering well, but still recovering. And I appreciate all the good wishes that I've received.
在這個重要時刻，我很高興回到五角大樓。奧斯丁在會晤開始時說，我感覺良好，恢復順利，但是仍然在康復中。我感謝我到目前為止收到的所有良好的祝願。在會晤之後，奧斯丁前往白宮戰情室與國家安全團隊開會，討論約旦一處基地遭到無人機攻擊。那次攻擊造成3名美國軍人喪生，幾十名美軍受傷。他上一次在五角大樓是在去年12月21日，奧斯丁12月較早時候被診斷出患有前列腺癌，12月22日去醫院接受治療。美國司法部星期一1月29日說，司法部長加蘭德這個星期將會進行背部手術，並且在手術期間將會委託副部長履行他的職責。較早前，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在醫院接受前列腺癌症手術之後，同時返回五角大樓。司法部公關主任海洛喬薩說，71歲的加蘭德將在星期六的手術期間接受全身麻醉，手術大約90分鐘，是微創手術。他說他預計當日就能夠回家。聲明說，加蘭德將會委託副部長摩納哥在手術開始之前、手術期間和手術完成的麻醉恢復中履行他的職責。國防部長奧斯丁在將近一個月的缺席之後，於星期一返回五角大樓。他12月22日接受癌症手術，出院幾日之後經歷劇痛後又進入深切治療部。他在那裡住了兩個禮拜，並在幾日之後才通知白宮和他的副手說自己患上癌症，接受手術並再次入院。奧斯丁對自己的病情的保密，迫使到目前進行兩項審議以及聯邦指導的改變，確保白宮在一位內閣負責人沒辦法履行職責的任何時間得到通知。白宮副發言人杜爾頓證實，司法部根據新的指導政策將會委託司法部長職責的計劃通知了白宮。美國國稅局 IRS 的一名前合約工星期一1月29日因為向傳媒泄露前總統特朗普和其他幾千名富裕美國人士的稅務記錄而被一名法官判處5年的監禁。38歲的查爾斯·利特爾·約翰去年10月份對一項未經授權而披露所得稅報表資訊的指控承認有罪。聯邦地區法院法官安娜·雷耶斯對他做出量刑裁決。聯邦檢察官之前尋求判處他5年的監禁，這個是美國法律所允許的對該項罪名的最高懲罰。控方爭辯說，利特爾·約翰出於政治動機損害敏感個人資訊的安全。據控方說，利特爾·約翰在2017年在一間與國稅局合作的諮詢公司求職，希望取得並揭露時任總統特朗普的稅務記錄。 利特爾約翰的律師說，他的動機是出於深刻的道德信仰，認為公眾對他分享的信息擁有知情權，但是他對自己的行為感到遺憾。利特爾約翰的法律團隊未有提出具體的量刑要求，但是希望他受到的懲處能夠與其他政府泄密者互相應對。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与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你现在亦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的，我们的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喺呢次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系会报道藏族学生被扣查3个礼拜之后暴毙，咁怀疑系教授藏文酿成一宗政治案。我哋亦会报道有移英港人喺英国从事运输行业，成为香港俗称嘅货车佬，但系佢哋嘅专业形象并不受公利社会所白眼。不过首先我哋就系报道有关香港政府展开基本法23条立法嘅公众咨询，有学者指可能影响营商环境、人才流失。以上内容欢迎收听。
咁香港政府喺星期二宣布，即日起展开为期29日有关中国国家安全嘅基本法23条立法嘅公众咨询。咁香港特首李家超喺记者会上话，佢政府将会订立一套全新嘅维护中国国家安全法例，涵盖5大罪行。李家超回应提问时系否认23条立法会为香港经济带嚟反效果。但是香港股市全日就下跌接近400点，再次失守16000点嘅。而家我哋接通咗美国之音嘅香港嘅大约记者汤慧文嘅电话，请佢哋为我哋报道基本法23条立法正式展开公众咨询嘅最新情况噶。而汤慧文咁请嚟同我哋讲一讲香港政府宣布即日起展开有关基本法23条立法嘅公众咨询嘅主要内容系乜嘢咧？
咁香港特首李家超率领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同埋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星期二即系1月30号朝头早喺政府总部召开记者会，正式宣布由今日起咧系正式展开为期29日有关中国国家安全嘅基本法23条立法嘅公众咨询，至到2月28号结束噶。李家超在记者会上表示，香港政府将会订立一套全新的维护中国国家安全的法例，涵盖是5大罪类的，包括是叛国和相关行为、叛乱、煽惑叛变或者是离叛和具煽动意图的行为，并且新增2项的条文，包括是立法防止透过电脑和电子系统危害中国国家安全，以及订立一套订立所谓的境外干预罪。而针对泄露中国国家机密，咨询文件是未有好像在2003年7月的基本法23条嘅立法諮詢嗰個文件嗰度講咧，係為同埋係為咗啲披露中國官方機密嘅行為咧，係加入一啲咧係即係揭露官員嘅錯失啊，或者係保障公眾利益方面咧，係有啲嘅抗辯理由噶。咁不過咧，今次咧呢個嘅 諮詢條文裏面咧係冇講到咧係有啲咩酌情權同埋咧係抗辯理由噶。咁不過咧，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咧喺即係星期二向立法會即係議員係説明呢個嘅立法嘅程序嘅時候咧，就話咧聽到社會上咧係有聲音要求咧係關係到重大公眾利益嘅時候咧，可以為泄露國家機密咧作為一個抗辯嘅理由。政府都期望咧係聽取呢個意見咧係再作決定㗎。任敬仁，
咁係嘅。咁有記者問諮詢文件係官方解説啊，經常都提到美國同英國。咁香港政府係唔係視美英兩國咧係敵對概念咧？
係咁，李家超回應記者提問嘅時候就話咧，二十三條嘅立法咧係唔係針對個別嘅國家，即係為咗保護香港自己嘅啫。如果其他國家唔為香港製造風險咧，李家超就話香港會好開心。佢又強調唔係希望人哋犯我，但係咧當人哋犯我嘅時候咧，就有法律嘅方式去處理。至於新訂立嘅境外干預罪，係唔係話有人喺外國發表一啲評論或者係批評香港政府嘅聲明，都可以視為咧觸犯法例呢？李家超就話唔同人咧都可以發表批評嘅意見，甚至係尖鋭嘅批評咧都會被容許㗎。任敬陽。
是咁，有外媒記者問點解喺呢個時候開始定呢個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咁會唔會擔心為香港嘅經濟帶嚟反效果？咁李家超又點回應咧？
咁李家超回應嘅時候就話咧，相關嘅立法工作咧已經等咗26年，佢認為咧已經唔能夠再等。不過咧，佢又冇明確去回應二十三條立法嘅時間表，係唔係會喺今年7月立法會暑假休會之前完成立法工作？李家超只係多次重申，早一日得一日。佢又唔同意二十三條立法會為經濟帶嚟反效果，同埋再次觸發咧香港人移民潮噶。對於星期二香港股市一度下跌400点，李家超就认为股市的波动是涉及很多不同的因素，至于人的流向，即是移民与否，也必然是走向一些安全的地方的。听下李家超怎么说。
股票市场的波动呢，也都大家知道都是有不同的因素所影响，但是如果没有了安全和稳定的环境，无论是什么的正面因素都是虛假的，都是空中樓閣來的。人的流向必然亦都是針對安全和穩定的地方的。
咁學者分析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對香港營商環境和國際非政府組織的運作會帶來什麼影響？
咁香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陳家樂接受美國之音訪問嘅時候表示，基本法23條立法對於香港嘅外資企業同埋國際非政府組織嘅運作咧，都會帶嚟唔少嘅憂慮噶，包括係法治啦、酌情權嘅大小等等。佢呼籲當局咧係透過接落嚟嘅公眾諮詢，清楚回應外界嘅憂慮，而唔係用呢啲戰狼式嘅反駁噶。聽下陳家樂點樣講。
你可以想想要去操作香港这一个这么复杂的经济、社会环境、金融环境的人，是要面对一些这么难处理、不确定的因素呢，可能他都会想钱可以摆在这里，但人才要想清楚，人才可能要面对的风险会高了，会不会可能摆些钱入来但是人会来呢，会留在离岸去处理这个问题，因为担心风险。我最担心的情况就是继国安法之后二十三條又會係另外一個咧，係刺激到香港並不是向上，而可能咧係會有機會進一步向下跌嘅，而大幅跌嘅一個咁嘅危機咯。
咁至於獨立書店嘅負責人對二十三條立法同埋過去幾年嘅營商環境又點睇咧？
係咁，獨立書店偏見書房負責人范立基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目前咧係未有留意到二十三條立法嘅詳細內容㗎。不過他坦言咧，唔會因為二十三條立法而有更加多嘅憂慮。他形容過去幾年有冇23條，香港嘅情況咧都已經係差唔多噶。咩係紅線，乜嘢係奉公守法就冇事。他認為咧都只係空談，而過去幾年香港嘅營商環境咧已經受到好大嘅影響噶啦。
咁香港民主黨對政府正式展開二十三條立法嘅公眾諮詢有啲咩回應？
香港民主党主席罗建熙星期二下午举行网上记者会表示，諮詢期咧係涵蓋農曆新年嘅公眾假期，佢認為咧市民喺即係過節嘅時候咧都唔會咧係熱烈參與討論㗎。 即係建議當局咧係延長諮詢期，咁亦都係羅建熙亦都係敦促當局咧去釐清所謂國家機密嘅定義，因為咧譬如話傳媒調查報道披露政府嘅內部涉及公眾利益嘅一啲消息，會唔會享有免責嘅條款啦？而對於訂立非法獲取同埋披露國家機密嘅相關罪行，羅建熙就認為當局咧就要釐清呢個嘅定義，同埋咧即係同埋佢又話咧，其實公眾咧而家都係摸索緊咧所謂煽動同埋批評之間嘅界線，當局咧係有必要咧更加清晰咁樣去釐定咧煽動罪嘅定義㗎。任敬陽。
好，唔該曬湯愛雲。咁各位聽眾，如果你想獲知呢篇報道更詳細嘅內容咧，請你瀏覽美國之音粵語組網站，網址係www.voacantonese.com。
繼續回來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下面介紹一名移民到英國的香港貨車司機他的工作。在香港炎炎夏日，赤路上身肩膊上掛住一卷濕毛巾，在貨車旁邊幫助搬運貨物，這種情景是多年來部分香港人對貨櫃車司機固有的既定印象。但是對一名近年已經在英國定居的香港年輕人來說，貨櫃車司機可以是一個彬彬有禮、不爭路還會禮讓行人的司機。那這個行業除了不會受當地人白眼之外，更加為他提供穩定收入和空間，讓他進一步進修，向飛機師的夢想邁進。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採訪報導。
伴随住英国 BNO 5+1 签证新政策实施刚刚满咗3年之际，已经有近20多万移居英国嘅香港人散落喺英伦呢一片广阔嘅土地上。一直以嚟，有关呢啲移英港人嘅就业困难议题，已经有唔同嘅民间组织喺当地提供协助，令到呢啲移英港人能够尽快展开新嘅生活。一位早于2019年已经定居英国嘅年青人喺近日自设面書網頁，分享佢駕駛巨型貨車嘅苦樂，已經吸引到唔少嘅啱啱到步嘅移英港人嘅注意噶。呢位仲未到30歲嘅年青小伙子 Anthony 自稱英國拖頭佬，喺佢嘅網頁內，除咗傳授專業行業知識之外，更重要嘅係希望香港人摒棄佢哋固有嘅貨櫃車司機職業印象，開放思想空間，勇於嘗試。為自己在英國的職業生涯重新規劃，繼續踏步邁進。 Anthony 近日接受美國之音中文部的訪問時候說，過去幾年確實有很多移英港人向他查詢有關在英國做貨車司機的可能性，當中既有原來在香港已經做開這一行，亦都有完全沒有相關經驗的來自各種不同行業的移英港人，例如在香港曾經從事教師、會計以及紀律部隊等工作。這些不同背景的人帶著好奇和疑問，對這個行業在英國的前景抱著憧憬與患得患失的感覺，徘徊於應否勇於嘗試的一念之間。 Anthony 首先是這樣說的。
是啊是啊，我都覺得是，即是應該是這樣。我剛才說就是 open mind， 了解一下當地的文化，融入一下。那我相信還有看看你是不是真的想做那行。我覺得不緊要的，你可以試的，也都有很多即是不同的方法可以去試一下入這行，可以由講緊是最低，譬如van仔派貨，跟住慢慢可以慢慢越揸越大嘅車，亦都可以慢慢去試下融入呢一行嘅。咁我覺得只要 open mind 同埋你了解到當呢度嘅人嘅方法啊，做嘢嘅方式啊，咁我相信呢一行係唔難立足嘅，係咯。
不過從事貨櫃車司機行業，可有因為香港傳統固定職業形象被睇成係學歷低同埋係老粗嘅象徵呢，影響咗佢進入呢個職業嘅意欲，而使到佢卻步呢？ Anthony 唔否認咁講，喺香港嗰陣時確實有咁嘅諗法㗎，但隨住喺英國生活時間長咗，佢亦都漸漸抹去咗呢啲香港功利社會嘅標籤。佢解釋話：
我以前喺香港嗰陣時係會有咁樣嘅諗法嘅，但係去到而家，我喺英國亦都係過咗嚟啦，咁我見到嘅嘢就令我有改變咗呢個諗法咯。咁可能係可能本身香港嘅社會或者文化上面會令到有好多人會咁樣嘅覺得，譬如可能貨車司機就一定係就係、是、一啲譬如冇乜學歷啊，或者冇乜 水平啊嘅人，但系我自己过咗嚟英国之后，我有对呢样嘢改观嘅。更何况就系我本身而家做紧呢一行啦。咁所以我觉得以前嘅商业社会或者而家可能普遍上边都系会有人咁样谂，但系可能多咗文化交流嘅方面，可能我自己本身已经唔系咁样谂噶啦。我觉得呢个职业系你中意做咪做咯，你想做咪做咯。
除咗经济因素之外Anthony 亦都承认，英国嘅货柜车司机相对上能够养成礼让嘅驾驶文化，亦都同佢哋国民素质有关嘅。佢认同呢啲司机唔会恃住自己个车身体型庞大就喺道路上横行欺凌其他较细嘅车辆。除咗同政府嘅严格交通法规指引之外，亦都系佢哋尊重每个道路使用者嘅權利有關㗎。
我覺得呢個係真係比較文化差異嘅嘢啦。而家呢即英國嘅司機係比較禮讓嘅，我以我所知見到嘅。咁我相信有好多如果啱啱嚟到英國有自己私家車揸車嘅人都會感覺到呢樣嘢。譬如調翻轉佢哋可能係會喺大路讓你喺小路出先啊，或者可能 cut 線嗰陣時候會斬一斬你，斬一斬燈，叫你翻埋嚟啦咁樣。即有好多呢啲情況。咁佢哋即係呢個係真係喺佢哋嘅習慣同埋佢哋揸車，即係就算我哋考車嗰陣時，我哋都係抱住一個即係教車師傅都會抱住一個心態，就係教你譬如禮讓啲啊，呢啲地方你可以收一收油，你可以等人出先啊。即係我哋會喺考柴嗰陣時會有啲咁嘅嘢學咯。可能呢個真係有啲同香港有唔同嘅地方。
而家 Anthony 更加向住飞机师呢个梦想进发噶，佢带住自信嘅微笑回答，同时亦都印证咗跳出香港固有嘅思想枷锁，海阔天空另有一番新景象。拖头货柜车司机呢一行唔一定系老粗先至做噶，职业从来冇分贵贱。香港一啲人对呢个行业嘅白眼亦都唔一定有呢个思想能力同埋空间，可以将拖头佬同埋飞机师两者联系一齐噶。以上系美国之音中文部嘅采访报道，有关呢一篇报道嘅详细内容，请参阅美国之音粤语组网站，网址系 voacantonese.com。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西藏一名大学生上个月被警察带走，几个礼拜之后当局向家属发出了学生的死讯，并且拒绝归还遗体。外界估计这名学生被扣查期间曾经受到酷刑对待，并不排除同他以个人身份教授藏文的经历有关。有分析更加认为这宗案件在西藏当局眼中显然是一宗政治案。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在香港的报道。
才仲是拉萨市西藏大学二年级本科生，上个月26日他被尼木县警方逮捕，其后音讯全无。1月15日即是被失踪后的三个星期，家属接获警方通知才仲已经在尼木县人民医院离世。根据警察的讲法，才仲被扣查期间突然跌倒无法站立，送院后不治，家属要求领回遗体，当局就以遗体要接受验尸为由拒绝。西藏时报1月23日引述消息人士说，派出所对外宣称他们是在调查才仲年纪之后才将他扣查，但是就没有透露具体原因。西藏流亡政府藏人行政中央西藏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达雅才人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西藏当局显然将才仲案视为政治案处理。
如果是一些刑事啊、民事啊，或者
达雅才人话，如果是刑事、民事案或者是其他原因，中国政府一般都会按照程序处理。例如话跌倒啊咁，当局一般都会有监视器录影晒落嚟。送到医院之后准许你去探望，而即使是死了，当局亦都会将遗体归还。但是如果是政治问题的话就不会这样，特别是遗体是不会归还的，做法和西藏一些政治案的运作方式是一模一样。才仲显然是受到酷刑的折磨，因为中国政府并未通知死者家人他是怎样逝世的。达雅才人话，虽然近年来刑讯逼供现象在中国有所减少，不过但凡政治案都会同酷刑挂钩。
因为 中国政府会把酷刑视为是。
达瓦才人话，因为中国政府将酷刑视为威胁藏人嘅非常有效嘅手段。酷刑嘅目的唔系逼你招供，而系为咗威胁。只要系因为政治原因被找捕嘅藏人，都会受到酷刑嘅折磨。而折磨死咗嘅话，中国政府一定系乜嘢都唔会承认，中国政府亦都不会追究。长期研究西藏议题的台湾学者曾建元对美国之音表示，由于缺乏证据，目前难以揣测蔡仲是不是因为教藏民被当局扣查而遭不测。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30号星期二，下面是新闻提要。怀疑是俄罗斯订购导弹进行测试，北韩一个礼拜内第三次试射巡航导弹。美国国务院在星期一公布2023年美国向外国政府出售的军事设备增加了 16%， 上升到破纪录的2380亿美元。被控涉入以色列袭击之后，联合国机构资金危机加剧，最少有13个国家宣布暂停资助。在时事经纬环节入面，我们是会报道香港政府展开基本法23条立法公众咨询，有学者指有可能影响到营商环境以及人才流失。当被记者问到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开始基本法23条立法，会不会担心为香港经济带来反效果的时候，香港特首李家超是这样回答：
如果没有了安全和稳定的环境，无论是什么的正面因素都是虚假的，都是空中楼阁来的。人的流向必然亦都是针对安全和稳定的地方的。
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杰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南韩军方表示，北韩星期二1月30号向他的西海岸附近海域发射多枚巡航导弹，这个是不够一个礼拜内北韩第三次试射巡航导弹。南韩联合参谋本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星期二当地时间上午7点钟左右捕捉到北韩在他的西部海域发射多枚型号不明的巡航导弹的信号，目前韩美情报部门正在进行精密的分析。参谋本部称，南韩军方正在加强监视和警备，并与美国方面紧密合作，密切关注北韩的相关活动。巡航导弹通常都是喷射式推进，飞行高度比较先进的弹道导弹来得低，这个使到他们更难被发现和拦截。与弹道导弹不同的是，目前联合国对平壤的制裁并未禁止巡航导弹的测试。近几个月以来，南北韩关系急剧恶化，双方都放弃一些重要的缓和紧张局势的协议，加强边境安全措施，并且在边境进行实弹演习。美国国务院星期一1月29号表示，2023年美国向外国政府出售的军事设备增加了 16%， 上升到创纪录的2380亿美元。各个国家试图因为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而补充自身武库，或者是为重大冲突做好准备。这些数据支撑了对洛克希德马丁通用动力和洛斯洛普格雷曼等公司销售业绩增强的预期。这些公司的股价预计在全球日益不稳定之际将会上升。美国国务院在声明中说，武器销售和转让被视为重要的美国外交政策工具，对地区和全球安全有着潜在的长期影响。去年批准的军售包括出售给波兰的价值100亿美元的高机动火箭系统，亦就是海马出售给德国的价值29亿美元的 AIM-120C8 先進中程空對空導彈和出售給烏克蘭的國家先進地對空導彈。在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與工程處被指控部分工作人員參與去年10月7號哈馬斯針對以色列的襲擊之後，至少13個國家表態暫停資助該機構。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承諾對近東救濟工程處進行緊急獨立的審查，但亦呼籲捐助國家為了該機構所服務的絕望民眾而保證該機構的連續性。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與工程處已經解僱了9個人，並承諾對這些指控進行徹底調查。以色列則誓言在戰後停止該機構在加沙的工作。近東救濟工程處主任專員拉扎里尼誓言，任何參與恐怖行為的員工都將會被追究責任，包括刑事起訴。美國上個禮拜五立即宣布暫停對該機構的資助，隨後加拿大、澳大利亞、意大利、英國、芬蘭、法國、德國、荷蘭、新西蘭、日本、瑞士、奧地利等國家亦都宣布了採取相近的措施。一艘即將停靠馬爾代夫的中國科考船在印度引起擔憂，印度越來越擔心這一類船隻收集的數據可能被用於軍事目的。馬爾代夫外交部上個禮拜表示，應中國的要求已經批准這艘名為向陽紅三號的船隻停靠港口進行人員輪調和補給，但馬爾代夫外交部表示這艘船不會在馬爾代夫水域進行任何的研究。在這個消息宣布之前，被視為親中的總統穆罕默德·穆伊祖當選，印度和米代夫之間的外交緊張局勢隨後加劇。米代夫批准中國這艘船停靠的幾個禮拜前，印度的鄰國印度洋小國斯里蘭卡暫停所有外國考船進入它的水域為期一年。斯里蘭卡之所以頒布暫停令，顯然是由於在過去一年半中，至少有兩艘的中國科考和監測船隻停靠斯里蘭卡，印度對此提出反對意見。去年中國科考船實驗6號在斯里蘭卡海域進行了一次海上的研究。分析家說，新德里對未來幾日將會停靠在米代夫的那艘中國科考船之所以擔憂，是因為擔心收集到的數據可能被用來在該區部署中國潛艇。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星期一1月29号返回五角大楼工作，并会晤了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此之前，他因为接受前列腺癌治疗而缺席了近一个月。
Now, at this important time, I'm glad to be back at the Pentagon. I feel good and am recovering well, but still recovering. And I appreciate all the good wishes that I've received.
在這個重要時刻，我很高興回到五角大樓。奧斯丁在會晤開始時說，我感覺良好，恢復順利，但是仍然在康復中。我感謝我到目前為止收到的所有良好的祝願。在會晤之後，奧斯丁前往白宮戰情室與國家安全團隊開會，討論約旦一處基地遭到無人機攻擊。那次攻擊造成3名美國軍人喪生，幾十名美軍受傷。他上一次在五角大樓是在去年12月21號，奧斯丁12月較早時候被診斷出患有前列腺癌，12月22號去醫院接受治療。美國司法部星期一1月29號說，司法部長加蘭德這個星期將會進行背部手術，並且在手術期間將會委託副部長履行他的職責。較早前，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在醫院接受前列腺癌症手術之後，同時返回五角大樓。司法部公關主任海洛喬薩說，71歲的加蘭德將在星期六的手術期間接受全身麻醉手術，大約90分鐘，是微創手術。他說他預計當日就能夠回家。聲明說，加蘭德將會委託副部長摩納哥在手術開始之前、手術期間和手術完成的麻醉恢復中履行他的職責。國防部長奧斯丁在將近一個月的缺席之後，於星期一返回五角大樓。他12月22號接受癌症手術，出院幾日之後經歷劇痛後又進入深切治療部。他在那裡住了兩個禮拜，並在幾日之後才通知白宮和他的副手說自己患上癌症，接受手術並再次入院。奧斯丁對自己的病情的保密迫使到目前進行兩項審議以及聯邦指導的改變，確保白宮在一位內閣負責人無法履行職責的任 任何時間得到通知，白宮副發言人杜爾頓證實，司法部根據新的指導政策將會委託司法部長職責的計劃通知了白宮。美國國稅局 IRS 的一名前合約工星期一1月29日因為向傳媒泄露前總統特朗普和其他幾千名富裕美國人士的稅務記錄而被一名法官判處5年的監禁。38歲的查爾斯·利特爾·約翰去年10月份對一項未經授權而披露所得稅報表資訊的指控承認有罪。聯邦地區法院法官安娜·雷耶斯對他做出量刑裁決。聯邦檢察官之前尋求判處他5年的監禁，這個是美國法律所允許的對該項罪名的最高懲罰。控方爭辯說，利特爾·約翰出於政治動機損害敏感個人資訊的安全。據控方說，利特爾·約翰在2017年在一間與國稅局合作的諮詢公司求職，希望取得並揭露時任總統特朗普的稅務記錄。利特爾·約翰的律師說，他的動機是出於深刻的道德信仰，認為公眾對他分享的信息擁有知情權，但是他對自己的行為感到遺憾。利特爾·約翰的法律團隊未有提出具體的量刑要求，但是希望他受到的懲處能夠與其他政府泄密者互相應對。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你现在亦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的，我们的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com， 那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藏族学生被扣查三个礼拜之后暴毙，怀疑是教授藏文酿成一宗政治案。我们亦会报道有移英港人在英国从事运输行业，成为香港俗称的货车佬，但是他们的专业形象并不受公利社会所白眼。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有关香港政府展开基本法23条立法的公众咨询，有学者指可能影响营商环境、人才流失。以上内容欢迎收听。
香港政府在星期二宣布即日起展开为期29日有关中国国家安全的基本法23条立法的公众咨询。香港特首李家超在记者会上说，他的政府将会订立一套全新的维护中国国家安全法例，涵盖五大罪行。李家超回应提问时是否认23条立法会为香港经济带来反效果，但是香港股市全日就下跌接近400点，再次失守16000点。现在我们接通了美国之音香港的大约记者汤慧云的电话，请他们为我们报道基本法23条立法正式展开公众咨询的最新情况。而汤慧云，请你跟我们讲一讲香港政府宣布即日起展开有关基本法23条立法的公众咨询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
咁香港特首李家超率領律政司司長林定國同埋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星期二即係1月30日朝頭早喺政府總部召開記者會，正式宣布由今日起咧係正式展開為期29日有關中國國家安全嘅基本法23条立法嘅公眾諮詢，至到2月28日結束噶。李家超在记者会上表示，香港政府将会订立一套全新的维护中国国家安全的法例，涵盖是五大罪类的，包括是叛国和相关行为、 叛乱、煽惑叛变或者是离叛和具煽动意图的行为，并且新增两项的条文，包括是立法防止透过电脑和电子系统危害中国国家安全，和订立一套是所谓的境外干预罪这样的。而针对泄露中国国家机密咨询文件是未有呢，好像在2003年7月的基本法23条的立法諮詢嗰個文件嗰度講咧，係為即係同埋係為一啲披露中國官方機密嘅行為咧，係加入一啲咧係即係揭露官員嘅錯失啊，或者係保障公眾利益方面咧係有啲嘅抗辯理由噶。咁不過咧，今次咧呢個嘅諮詢條文裏面咧係冇講到咧係有啲咩酌情權同埋咧係抗辯理由噶。咁不過咧，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咧喺即係星期二向立法會即係議員係説明呢個嘅立法嘅程序嘅時候咧，就話咧聽到社會上咧係有聲音要求咧係關係到重大公眾利益嘅時候咧，可以為泄露國家機密咧作為一個抗辯嘅理由。政府都期望咧係聽取呢個意見咧係再作決定㗎。任敬仁，
咁係嘅。咁有記者問諮詢文件係官方解説啊，經常都提到美國同英國。咁香港政府係唔係視美英兩國咧係敵對概念咧？
係咁，李家超回應記者提問嘅時候就話咧，23條嘅立法咧係唔係針對個別嘅國家，即係為咗保護香港自己嘅啫。如果其他國家唔為香港製造風險咧，李家超就話香港會好開心。佢又強調唔係希望人哋犯我，但係咧當人哋犯我嘅時候咧，就有法律嘅方式去處理。至於新訂立嘅境外干預罪，係唔係話有人喺外國發表一啲評論或者係批評香港政府嘅聲明，都可以視為咧觸犯法例呢？李家超就話唔同人咧都可以發表批評嘅意見，甚至係尖鋭嘅批評咧都會被容許㗎。任敬陽。
係咁，有外媒記者問點解喺呢個時候開始定呢個基本法23條立法，咁會唔會擔心為香港嘅經濟帶嚟反效果？咁李家超又點回應
咧？咁李家超回應嘅時候就話咧，相關嘅立法工作咧已經等咗26年，佢認為咧已經唔能夠再等。不過咧，佢又冇明確去回應23條立法嘅時間表，係唔係會喺今年七月立法會暑假休會之前完成立法工作？李家超只係多次重申早一日得一日，佢又唔同意23條立法會為經濟帶嚟反效果，同埋再次觸發咧香港人移民潮噶。對於星期二香港股市一度下跌400點，李家超就認為股市的波動咧係涉及很多不同的因素，至於人的流向，即係移民與否咧，亦都必然咧係走向一啲安全的地方㗎。聽下李家超點樣講。
股票市場的波動咧，亦都大家知道都係有不同的因素所影響。但係如果冇咗安全同埋穩定的環境，無論咩乜嘢嘅正面因素，都係虛假嘅，都係空中流角嚟嘅，人嘅流向必然亦都系针对安全同埋稳定嘅地方嘅。
咁学者分析基本法23条立法对香港营商环境同埋国际非政府组织嘅运作会带嚟啲咩影响？
咁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陈家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嘅时候表示，基本法23条立法对于香港嘅外资企业同埋国际非政府组织嘅运作咧，都会带嚟唔少嘅忧虑噶，包括系法治啦、酌情权嘅大小等等。佢呼吁当局咧系透过接落嚟嘅公众咨询，清楚回应外界嘅忧虑，而唔系用呢啲战狼式嘅反驳噶。听下陈家乐点样讲。
你可以想想要去操作香港这个这么复杂的即经济、社会环境、金融环境的人，是要面对一些这么难处理不确定的因素呢，可能他都会想钱可以摆在这里，但人才要想清楚，人才可能要面对的风险会高了，会不会可能摆一些钱进来但是人会来呢，会留在离岸去处理这个问题，因为担心风险。我最担心的情况就是继国安法之后23条又会是另外一个呢，是刺激到香港并不是向上，而可能呢 是会有机会进一步向下跌的，而大幅跌的一个这样的危机。
至于独立书店的负责人对23条立法和过去几年的营商环境又怎么看呢？
是独立书店 偏见书房负责人范立基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目前咧系未有留意到二十三条立法嘅详细内容噶。不过佢坦言咧唔会因为二十三条立法而有更加多嘅忧虑。佢形容过去几年有冇廿三条，香港嘅情况咧都已经系差唔多噶。咩系红线，咩系奉公守法就冇事。佢认为咧都只系空谈，而过去几年香港嘅营商环境咧已经受到好大嘅影响噶啦。
咁香港民主党对政府正式展开二十三条立法嘅公众咨询有啲咩回应？
系咁，香港民主党主席刘建熙星期二下昼举行网上记者会，表示咨询期咧系涵盖农历新年嘅公众假期。佢认为咧市民喺即系过节嘅时候咧都唔会咧系热烈参与讨论噶，所以建议当局咧系延长咨询期。咁亦都系罗建熙都系敦促当局咧去厘清所谓国家机密嘅定义，因为咧譬如话传媒调查报道披露政府嘅内部涉及公众利益嘅一啲消息，会唔会享有免责嘅条款啦？而对于订立非法获取同埋披露国家机密嘅相关罪行，罗建熙就认为当局咧就要厘清呢个嘅定义，同埋咧同埋佢又话咧，其实公众咧而家都系摸索紧咧所谓煽动同埋批评之间嘅界线，当局咧系有必要咧更加清晰咁样去厘定咧煽动罪嘅定义噶。任敬阳，
好，唔该晒汤爱云。咁各位听众，如果你想获知呢篇报道更详细嘅内容咧，请你浏览美国之音粤语组网站，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
繼續回來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下面介紹一名移民到英國的香港貨車司機他的工作。在香港炎炎夏日，赤路上身肩膊上掛住一卷濕毛巾，在貨車旁邊幫助搬運貨物，這種情景是多年來部分香港人對貨櫃車司機固有的既定印象。但是對一名近年已經在英國定居的香港年輕人來說，貨櫃車司機可以是一個彬彬有禮、不爭路還會禮讓行人的司機。這個行業除了不會受當地人白眼之外，更加為他提供穩定收入和空間，給他進一步進修，向飛機師的夢想邁進。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採訪報導。
伴随着英国 BNO 5加1签证新政策实施刚刚满了三年之际，已经有近20多万移居英国的香港人散落在英伦这片广阔的土地上。一直以来，有关这些移英港人的就业困难议题，已经有不同的民间组织在当地提供协助，令到这些移英港人能够尽快展开新的生活。一位早于2019年已经定居英国的年轻人，在近日自设面书网页，分享他驾驶巨型货车的苦乐，已经吸引到不少的刚刚到步的移英港人的注意。这位还未到30岁的年轻小伙子 Anthony 自称英国拖头佬，在他的网页内除了传授专业行业知识之外，更重要的是希望香港人摒弃他们固有的货柜车司机职业印象，开放思想空间，勇于尝试，为自己在英国的职业生涯重新规划，继续踏步迈进。 Anthony 近日接受美国之音中文部的访问时候说，过去几年确实有很多移英港人向他查询有关在英国做货车司机的可能性，当中既有原来在香港已经做开这一行，亦都有完全没有相关经验的来自各种不同行业的移英港人，例如在香港曾经从事教师、会计以及纪律部队等工作。这些不同背景的人带着好奇和疑问，对这个行业在英国的前景抱着憧憬与患得患失的感觉，徘徊于应否勇于尝试的一念之间。 Anthony 首先是这样讲的。
是啊，我都觉得是，即应该是这样。我刚才说就是 open mind， 了解一下当地的文化，融入一下。那我相信，同埋看看你是不是真的想做那行。我觉得不紧要的，你可以试的，也有很多即不同的方法可以去试一下入这行。可以由讲緊係最低，譬如 van 仔派货，跟住慢慢可以慢慢越揸越大嘅车，亦都可以慢慢去试下融入呢一行嘅。咁我觉得只要 open mind， 同埋你了解到当呢度嘅人嘅方法啊，做嘢嘅方式啊，咁我相信呢一行係唔难立足嘅，係咯。
不過，從事貨櫃車司機行業可有因為香港傳統固定職業形象被睇成係學歷低同埋係老粗嘅象徵呢，影響咗佢進入呢個職業嘅意欲，而使到佢卻步呢？ Anthony 唔否認咁講，喺香港嗰陣時確實有咁嘅諗法㗎，但隨住喺英國生活時間長咗，佢亦都漸漸抹去咗呢啲香港功利社會嘅標籤。佢解釋話：
我以前喺香港嗰陣時係會有咁樣嘅諗法嘅。但是去到而家，我喺英國亦都係過咗嚟啦。咁我見到嘅嘢就令我有改變咗呢個諗法咯。咁可能本身香港嘅社會或者文化上面會令到有好多人會咁樣嘅覺得，譬如可能貨車司機就一定係就係一啲譬如冇乜學歷啊，或者冇乜水平啊嘅人。但係我自己過咗嚟英國之後，我有對呢樣嘢改觀嘅。更何況就係我本身而家做緊呢一行啦。咁所以我覺得以前嘅商業社會或者而家可能普遍上面都係會有人咁樣諗，但係可能多咗文化交流嘅方面，可能我自己本身已經唔係咁樣諗噶啦。我覺得呢個職業係你中意做咪做咯，你想做咪做咯。
除了經濟因素之外， Anthony 亦都承認英國的貨櫃車司機相對上能夠養成禮讓的駕駛文化，亦都跟他們國民素質有關的。他認同這些司機不會恃著自己的車身體型龐大就在道路上橫行欺凌其他較小的車輛，除了跟政府的嚴格交通法規指引之外，亦都是他們尊重每個道路使用者的權利有關的。
我覺得這個是真的比較文化差異的東西。即英國的司機是比較禮讓的，以我所知見到的。我相信有很多如果剛剛來到英國有自己私家車駕車的人都會感覺到這件事。譬如反過來他們可能是會在大路讓你在小路出先、啊、或者可能cut線的時候會斬一斬你，斬一斬燈叫、哎、你回來吧，這樣即有很多這些情況。咁佢哋即呢個係真係喺佢哋嘅習慣同埋佢哋揸車，即就算我哋考車嗰陣時候，我哋都係抱住一個即教車師傅都會抱住一個心態，就係教你譬如禮讓啲啊，呢啲地方你可以收一收油，你可以等人出先啊。即我哋會喺考柴嗰陣時候會有啲咁嘅嘢學咯。可能呢個真係有啲同香港有唔同嘅地方。
而家 Anthony 更加向住飛機師呢個夢想進發㗎。佢帶住自信嘅微笑回答同事，亦都印證咗跳出香港固有嘅思想枷鎖，海闊天空另有一番新景象。拖頭貨櫃車司機呢一行唔一定係老粗先至做㗎，職業從來冇分貴賤。香港一啲人對呢個行業嘅白眼亦都唔一定有呢個思想能力同埋空間可以將拖頭佬同埋飛機師兩者聯繫一齊㗎。以上係美國之音中文部嘅採訪報導。有關呢一篇報導嘅詳細內容，請參閱美國之音粵語組網站，網址係 voacantonese.com。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华医。西藏一名大学生上个月被警察带走，几个礼拜之后当局向家属发出了学生的死讯，并且拒绝归还遗体。外界估计这名学生被扣查期间曾经受到酷刑对待，并不排除和他以个人身份教授藏文的经历有关。有分析更加认为这宗案件在西藏当局眼中显然是一宗政治案。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在香港的报道。
才仲是拉萨市西藏大学二年级本科生，上个月26日，他被尼木县警方逮捕，其后音讯全无。1月15日，即是被失踪后的3个星期，家属接获警方通知，才仲已经在尼木县人民医院离世。根据警察的讲法，才仲被扣查期间突然跌倒，无法站立，送院后不治，家属要求领回遗体。当局就以遗体要接受验尸为由拒绝。西藏时报1月23日引述消息人士话，派出所对外宣称，他们是在调查才仲年纪之后才将他扣查，但是就没有透露具体原因。西藏流亡政府藏人行政中央西藏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达雅才仁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 西藏当局显然将财众案视为政治案处理。
如果是一些刑事啊、民事啊，或
达雅才人话，如果系刑事、民事案或者系其他原因，中国政府一般都会按照程序处理。例如话跌倒啊咁，当局一般都会有监视器录影晒落嚟，送到医院之后准许你去探望。而即使系死咗，当局亦都会将遗体归还。但是如果是政治问题的话就不会这样，特别是遗体是不会归还的，做法和西藏一些政治案的运作方式是一模一样。蔡仲显然是受到酷刑的折磨，因为中国政府并未通知死者家人他是怎样逝世的。达雅才人说，虽然近年来刑讯逼供现象在中国有所减少，不过单犯政治案都会和酷刑挂钩。长期研究西藏议题的台湾学者曾建源对美国之音表示，由于缺乏证据，目前难以揣测蔡仲是不是因为教藏文被当局扣查而遭不测。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就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